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8号星期一，也是国际新闻。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由于北京正在着手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已经推迟一年的香港立法会选举可能需要再次推迟。中国人大预计将会在正在举行的年会当中通过一系列香港立法程序的修改措施，其中主要措施是扩大香港选举委员会1200名成员当中的亲北京人士控制的选举权，取消一些区议员的选举权，区议员当中有为数不少的民主派人士。有关修法议案主张香港立法会的议员必须是爱国者，这个是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上个月提出的一个讲法。香港原定去年9月举行立法会选举，但是港府以疫情为理由将选举推迟一年。林郑月娥星期一在北京开完会之后对媒体说，现时她不能够告诉大家知他们是否需要再次将选举延期。教宗方济各在对伊拉克进行了为期四日的访问之后，星期一离开了伊拉克。在访问期间，他与基督徒以及穆斯林领导人会面，宣讲和平共存的讯息。伊拉克总统萨利克星期一亦都在巴格达机场出席了送别活动。星期一，教宗造访了曾经是伊斯兰国武装组织据点之一的摩苏尔，并且在一个城市广场上为伊拉克的战争受害者进行祈祷。教宗亦都造访了曾经一度被伊斯兰国武装占领的基督教古镇克拉克斯，并且在克拉克斯圣母主教堂和当地的信众会面。3月7号星期日的下午，教宗方济各亦都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自治区最大的城市埃尔比勒的哈里里体育场主持了一场露天的主日弥撒，由于新冠病毒影响以及限制，出席的人数被限制在10000人以内。拜登总统欢迎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美国救援计划，并且表示这个法案除了能够解除美国人民因为疫情带来的痛苦，更加投资未来，让美国在国际上同中国竞争。美国国会参议院在3月6号的星期六下午通过了参议院版本的美国救援计划，总值大约 1.9 万亿美元。参议院版本和众议院版本是有点不同，包括删除了15美元的最低工资，还有减少收到1400美元纾困支票的美国人的数量。众议院预计在这个星期加以审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警告阿富汗，如果阿富汗总统加尼不能够紧急地考虑加速和平进程的建议，阿富汗可能不得不独自面对塔利班的袭击。布林肯在致阿富汗总统加尼的一封信里面说，总统先生，他是必须要向你表明，随着美国的政策进程在华盛顿继续推进，美国是没有排除任何的选项，正在考虑在5月1号前是全部撤军，同时考虑其他的选择。布林肯是担心这个可能导致安全局势的恶化，塔利班迅速占领领土。他补充说，他是向加尼表明这一点，以便能够理解到他在这封信里面概述的共同努力的语气的紧迫性。加尼办公室的一名消息人士证实，阿富汗总统是收到了布林肯的一封信。美国之音获得这封信的一份副本，信中是概述了正在阿富汗问题上面进行的紧张外交努力，以及是加尼的期望。布林肯说，美国将会要求联合国召集俄罗斯、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印度以及美国外交部长以及特使讨论支持阿富汗和平统一的办法。布林肯表示，这些国家必须要共同努力，才能够有机会成功解决阿富汗的冲突。印度政府一位消息人士在星期日是对路透社表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很可能在下个星期是访问印度。美印这两个盟友正在寻求加强双边合作，深化军事联系，以对抗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实力。这个将会是美国总统拜登政府首位高级官员访问印度，由于这次是敏感性，消息人士要求匿名。这位官员补充说，奥斯汀计划在3月15号的该个星期和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会面，具体日期还是不清楚。对于印度来说，更加紧密的美印双边军事关系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获得美国技术的机会。有分析认为，印度和中国去年在高海拔的实际控制线附近发生冲突和对峙，边境紧张局势升温，新德里目前正在试图实现它的防御体系的现代化。消息说， 星期四是有人对路透社话，美国第一位非洲裔的国防部长将会同国务卿布林肯是一起访问日本以及南韩，目前仲是不清楚布林肯是否亦都会访问印度。美国总统拜登星期日指示联邦机构采取适度的措施扩大投票权限，虽然国会在全国各地的投票权问题上面的一场重大斗争迫在眉睫，拜登命令政府机构扩大对选民登记以及选举信息的访问，并且话俾机构负责人制定计划，让数百万联邦雇员有时间去投票，或者是自愿担任无党派投票工作人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熟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报道在中国埋怨之后，土耳其对境内的维吾尔族抗议者进行镇压。我们亦会报道美国的印太司令说担心未来六年中国强迫改变地区现状，所以持续对台军售至关重要。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支联会专题展览纪念司徒华逝世十周年，并且批评中共收窄爱国者治港定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支联会最近举办专题展览纪念他们的创会主席司徒华逝世十周年，并且设有从八九六四到反送中主题展览，希望可以传承当年司徒华在香港组织社运的精神，回顾过去三十年中国同香港争取民主运动经历的重要事件，并且鼓励现今的香港年轻人传承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对于北京近日不断强调所谓的爱国者治港，并且大幅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支联会的现任主席李卓人就批评由中共定义边个是爱国者是十分荒谬。他又引述司徒华的见解说，爱国不等于爱党，而中共的红线不断收窄，难以估计中共会不会取缔支联会。李卓人就强调今年仍然会坚持点起悼念六四的烛光。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屈在香港的报道。
人称华叔的香港支联会创会主席司徒华2011年1月2号因为肺癌病逝，终年79岁。香港支联会原定今年1月1号开始在六四纪念馆举办专题展览悼念司徒华逝世十周年，不过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六四纪念馆需要暂时闭馆，专题展改为网上进行，至到2月20号浏览量超过5800人次。2月底疫情缓和之后，支联会重开六四纪念馆，俾公众参观司徒华逝世十周年纪念展览，展品包括华叔语录、生平简介、电视专访等等，并且首次展出多份司徒华的手稿、有声书、写挥春时候的文房四宝等等。入场的观众可以拿到一份印有司徒华字迹的小茶包纪念品。支联会副主席何俊仁表示，而家香港政治气氛低迷，好多人感到失望，希望司徒华奋斗的历程能够振奋年轻人。何俊仁又表示，司徒华明白到现实政治的复杂，了解追求民主之路艰辛不容易克服，仍然踏实面对，继续推动人权法治，争取民主的精神，教导香港人在困难之下不要放弃，坚持就会胜利。何俊仁表示，就好似支联会三十几年来坚持举办六四烛光集会，被批评是行礼如仪，但是正代表了不屈服的精神，即使现在遭受政权打压，可能面对牢狱之灾，何俊仁强调支联会仍然会坚持下去，不会觉得没希望。 八十后嘅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司徒华当年喺香港系一个重要嘅社运组织者，佢佩服司徒华嘅组织能力，希望而家嘅年轻人能够传承司徒华留低嘅社运火种。
当年嘅运动咁梗系一个好重要嘅组织者，同埋一个都系领导嘅人嘅角色啦，系咯，即系当年嘅社运始终唔似而家咁百花齐放，咁其实真系靠嗰几个人好出色地去做一啲嘅组织同运动嘅工作。咁我谂我自己嚟讲，因为我始终我比较后生啦，我就唔同佢交往咗好多，但系我会好佩服佢嘅组织能力嘅，我觉得。我自己比較欠缺啦，唔敏感為限啦，係咯，真係佢係真係留到一啲嘢喺度，就算佢逝世啦，咁都係有啲佢所留低嘅火種係繼續可以用一個有組織嘅形式去營運落去，咁唔係話我一次嘅熱情我個人燒完就冇咗咁樣，咁呢樣嘢係厲害嘅，其實係一個好大嘅能力嚟嘅。
六四纪念馆里面亦都设有走在抗极权最前线，从八九六四到反送中主题展览，回顾过去30年中国和香港争取民主运动经历的重要事件，俾香港人了解30年前发生在北京的八九民运和30年之后在香港发生的反送中运动有哪些相似之处，包括两场运动都是对抗政治暴力、守护自由之战。周幸彤表示，由六四到反送中主题展，希望俾香港年青人扣连支联会过去30几年推动民主运动嘅足迹，俾香港人了解支联会嘅工作唔只系推动平反六四。同年青人多啲交流，周幸彤又认为中国嘅民主运动同香港息息相关。
所以點解會有而家呢個咁嘅展覽咧？都係想扣連翻而家佢哋親身經歷嘅嘢，去令佢哋接近到我哋想講嘅一啲題目。咁同埋即係支聯會，我覺得成出面有個誤會就係我哋淨係做六四，其實我哋唔係噶嘛，我哋個名係要支援呢個民主運動啊嘛。咁我哋都會想講多啲而家正在發生嘅民主運動，即係中國嘅民主運動。始終兩邊嘅扣連其實係唔係你扮睇唔到就冇嘅，即係。其實中國的民主運動搞得好的，香港都會有多啲空間，即係 vice versa 啦呢件事。咁係咯，盡量會想貼近多啲而家嘅信息，而家嘅發生嘅事情，同埋當然而家嘅溝通嘅渠道媒介咁樣去同大家做翻一個扣連啦，係咯。
对于北京最近不断强调爱国者治港，大幅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支联会主席李卓人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批评，由中共定义谁是爱国者十分荒谬。他引述司徒华的见解，爱国不等于爱党，也不等于爱一个政权，而是要爱人民，最重要是让人民有自由和民主。
即是你当然你爱国者治港那个是即是中国共产党去定义爱国啦，咁我哋当然觉得佢冇资格去定义啦，点可能一个党去定义边啲人爱国边啲人唔爱国，咁但係即係中国共产党嘅霸道就在此，就佢连你爱唔爱国乜嘢叫爱国都要由佢定义晒，咁如果由佢定义咁根本就係、是、即係好清楚佢係要吸走晒所有嘅反对声音啦。我諗根据佢定义我都要对号入座，咁支联会係根据佢定义，唔係爱国啦，但根据华叔的定义，即是爱国就是爱人民，咁镇压人民的政权一定是不爱国，所以不爱国的是中国共产党。
李卓人表示，中共的红线不断改变和收窄，将香港的法律变成镇压的工具，他认为难以估计中共会不会取缔支联会。
但是至于说你他取不取缔，大家都知道即係咁荒謬嘅年代裏面，佢哋做乜得係即係打橫嚟㗎啦，係完全唔講法律程序，唔講法律，唔講理由，將香港嘅法律變咗一個鎮壓工具，咁佢要鎮壓得嚟，咁冇人可以避免，咁所以紅線係亂咁嚟，咁呢個已經係清楚佢哋嘅做法。咁至於話佢幾時殺到，咁冇人亦都知道。
李卓人表示，支联会将会无畏无惧咁样继续工作，目前正系筹备六四纪念馆嘅下一轮主题展览。佢又预计，当局今年仍然会以疫情为借口，唔批准举办六四烛光集会。不过佢表示，就算目前有案件在身，今年仍然会继续喺维园燃点悼念六四嘅烛光，希望香港人唔好自我设限。
咁六四烛光晚会，即係正式嘅晚會都唔使擔心㗎啦，一定係冇㗎啦。咁但係你冇晚會唔代表冇人心，你冇晚會唔代表冇燭光。所以即係大家都期待一樣嘢，就係香港而家佢都唔會容許任何嘅集結，包括六四燭光晚會。但係你唔容許集結，唔可以禁制人嘅表達。咁我哋繼續表達。咁大家香港人最緊要唔好自己限制咗自己，而係繼續表達嘅。
參觀六四紀念館展覽嘅香港市民張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八九六四事件發生嘅時候，佢喺香港收睇電視新聞直播，感受到當年中國大陸嘅人民熱切爭取民主自由，透過今次嘅展覽喚起咗好多記憶。佢慨嘆香港經歷反送中運動之後，香港嘅民主發展被摧毀。
亦都會親身感受到咧，喺89年嗰一班國內嘅市民啦、學生啦、工人啦，佢咁熱切地去爭取，咁同香港喺當年或者今時今日，其實那個心情其實會更加接近咗，同埋更加理解嚇。咁但係有一個比較大嘅分別咧。就是香港是一个已发展的城市，被誉为国际的都市，咁亦都喺中国嚟讲是一个示范单位嚟嘅一国两制，但是系断估唔到咧，系咁短嘅时间可以有一个好剧烈嘅转变，系要有200万人上街吓，咁呢一个系我哋身边嘅朋友每一个都估唔到嘅。咁同埋其實都好痛心咧，點解香港人會係一手有啲香港人係一手去摧毀我哋嘅民主嘅發展嘅？
對於北京最近不斷強調愛國者治港，張小姐形容係黑色幽默。作為土生土長嘅香港人，佢從來冇諗過愛國係咁辛苦，估計好多香港人會因此被排除，唔能夠參政。
简直是黑色幽默啊！我哋从来喺土生土长嘅香港人系冇谂过，原来爱国系咁辛苦嘅，原来系有咁多解释嘅，吓咁系咪我哋要重新要学习点爱国咧？咁亦都系咪已经系决定咗好大部分人都冇资格去参与个政治咧？其實我哋日日都喺度做緊啲政治噶，咁原來係已經界定咗，原來有好多人係唔可以參與嘅，因為你未夠愛國嚇咁樣。咁我覺得我哋要重新係要學習啊嚇，呢一個學習，我諗等到我百年歸老都未必學到啊。擔心嘅下一代點樣喺香港繼續有佢自己嘅生活同發展。咁我覺得呢個係好諷刺嘅。
司徒華係香港民主派元老同埋精神領袖，由1970年代開始積極參與社會運動，係教協創會會長。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嘅時候成立支聯會，同時係民主黨創黨成員，曾經擔任立法局教育界議員、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等嘅職位，喺香港政界地位崇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印太司令部上个礼拜接连对中国在地区的军事威胁发出警告。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上将说，他对中国可能在未来6年达到军事优势，强迫改变地区现状非常担忧。他认为这种现状的改变将为永久性，美国应该要鼓励台湾在自我防卫能力上做更多的投资。美国政府持续对台军售亦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中国持续增加军费，建设被专家视为是足以威胁美国以及他的盟友利益的军事能力的时候，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戴维森星期四在从夏威夷总部对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进行的视讯对谈当中作出了上述的表示。戴文森上将表示，从现时开始到2026年，亦就是这个十年的时间范围内，中国可能达到能力上具有优势的地位。当北京有能力的时候，他可能选择以强迫方式改变地区现状，而他们会说这个现状的改变有可能是永久性。戴维森表示，毫无疑问，中国谋求要改变世界秩序，正如是大家经常讲的，这个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秩序，在这个秩序底下，中国的国力要比国际法来得更重要。在戴维森之前，印太司令部情报处处长海军少将史达曼星期二亦都在一场线上演讲当中指出，中国正在以军事活动稳步增加对台湾的压力，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通过他们的军事存在在台湾周边建立一个新常态。他说大家正常到是由中国支配或者深受他影响是什么的滋味。戴维森在演讲当中强调关岛的防卫对美国本土安全的重要性的时候，亦都提及了太平洋岛国在地缘政治上的角色。他说包括帕劳、麦克罗尼亚以及是马歇尔群岛在内的太平洋岛链，虽然他们都是人口很少的小国，它是覆盖了极大的海洋范围，在二战期间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而中国亦都在试图取得这个地区的控制。他是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是在整个太平洋岛链地区惊人数量的胁迫、腐败以及收买的企图，他们亦涉及到对政府及商业精英的台面和台下的付款，亦都涉及到威胁以及胁迫的行动，要你做一件事或者是停止做一件事，比如是如果你呼吁联合国调查武汉病毒的来源，中国就会惩罚你。而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戴维森说，就是中国因为不喜欢台湾外交部长的公开言论就禁止进口台湾的菠萝，这个足以显示情况有几戏剧性，你能够讲乜嘢，唔能够讲乜嘢，中国会有乜嘢嘅反应。佢话中国仲会收买国际组织嘅领导层，例如电信、航空、旅游、农业，呢啲都系太平洋岛国有迫切需求，对佢哋极为重要嘅资源。但系中国确系取得咗嗰啲联合国组织领导层以及支配嘅力量，因此美国必须要多注意太平洋岛链嘅情势，因为佢哋嘅角色非常重要。响谈到中国禁止台湾嘅凤梨，亦即系菠萝进口嘅之后，美国企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蔡耶斯紧接住问戴维森对台海两岸情势的评估。戴维森说，过去几个月以来，台湾周边的军事空间受到侵蚀，他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空中活动有所增加，包括轰炸机、战机、侦察机、海上巡逻机等等，他们甚至还不但是深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他亦都见到中国海警船、渔船深入尖角诸岛，亦都是钓鱼岛的附近，这些活动已经成为了地区的结构。考虑到这种情况的未来走向，戴维森说他是非常担忧未来的六年，当然在这十年亦都在内，这个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力的改变，包括战机、轰炸机、船只的数量，当他是回顾世纪交替的时候，台湾的能力是超越中国的，现时已经不再是如此。戴维森说，美国能做的就是鼓励台湾在不同能力的组合上多做投资，包括提供那些对台湾压阻力以及不对称能力有帮助，能够协助台湾防卫的能力。他认为这个是美国国防部必须要采取的做法。而对美国政府整体来讲，持续进行有助于这种威胁的策略的对台军售更加是十分之重要。对于美国和台湾军方之间的接触以及联合训练的情形，戴维森说，美台军方接触主要是为了协助台湾维持自我防卫以及威慑能力，理解他们在一旦有必要的时候准备如何作战，他们是必须要有这样的理解才能够赢得战争。戴维森表示，印太司令部的首要工作是维持和平，但是美国绝对必须要准备好一旦竞争演变成冲突的时候要能够赢得战争。美国军方和美国的盟友伙伴必须要提供可信的战略威慑能力，以便使到北京放慢决策，说服他们 今日唔係嗰個嘅日子。中國全國人大會議星期五公布嘅2021年國防開支為係2090億美元，比去年增加6.8%。中國總理李克強響發表工作報告嘅時候表示，中國政府今年將會通過改革、科技以及係人員訓練嚟提升軍隊嘅戰鬥力。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權力項目主任葛萊爾在分析當中表示，中國增加軍費對其地區的意涵的時候，中國顯著增加國防開支，使到它持續有能力建設足以對美國以及它的盟友利益構成威脅的軍事能力。中國持續性國防投資已經使到地區軍事力量的平衡朝著它們那邊的傾斜。葛萊爾以及係其他嘅幾位研究員喺呢篇嘅分析文章當中話，對中國傳統威脅能力嘅腐蝕增加咗衝突嘅風險，包括可能導致中國更有自信、更大膽去尋求通過威脅或者使用武力單方面改變現狀。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華盛頓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喺中国提出埋怨之后，土耳其对境内嘅维吾尔族抗议者进行咗镇压。咁系咪究竟以维吾尔人交换新冠疫苗呢？咁土耳其可能已经唔再系维吾尔族人嘅避风港啦。咁下边系有关嘅报道。
呢个立场近年嚟发生嘅转变，土耳其官员基本上放弃咗对中国嘅维吾尔政策嘅公开批评。而且土耳其政府亦都喺国内打压维吾尔活动人士。今年一月，喺试图寻找失踪家属信息嘅生活喺土耳其嘅维族人喺中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前抗议数个月之后，出于安全同对新冠疫情嘅担忧，警方禁止咗呢一类嘅活动。一啲活动人士随后将抗议活动转移到中国驻安卡拉大使馆，并且喺二月初喺嗰度举行咗数日嘅示威活动。30岁嘅维吾尔活动人士杰夫兰舍米梅特就系其中之一。佢自从2011年以嚟一直生活喺伊斯坦布尔。舍米梅特话：2018年佢嘅母亲57岁嘅新疆政府官员苏日耶图尔孙被送往中国称之为再教育中心嘅中国嘅集中营，而同佢失去咗联系。舍米梅特话：佢母亲失踪之后，佢喺2019年联系咗中国大使馆寻求帮助，但系佢就一直无视佢嘅要求。佢对美国之音话：警方最近将佢同其他3名活动人士拘留咗5个小时，并且同意如果佢哋结束喺中国大使馆外嘅抗议活动，就释放佢哋。佢话警察逮捕佢哋4个人，包括佢在内，令到佢哋留喺佢哋嘅面包车里边，将佢哋带到一个警察局签署文件，然后俾佢哋返回到酒店。舍米梅特话：呢一次逮捕系喺中国大使馆前一日晚发推文称示威者喺传播假新闻之后发生噶。2月23号，舍米梅特同其他嘅活动人士开车返回到伊斯坦布尔，其中嘅部分行程系喺警察嘅护送之下进行噶。喺2月22日，加拿大成为继续美国之后第二个承认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嘅行为构成种族灭绝的国家。2月25日通过了一类类似的行动，虽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10多年前就称中国在新疆的行动是种族灭绝，但是土耳其政府从未正式介入这个问题。最大的流亡维吾尔维权组织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估计，土耳其有4.5万名的维吾尔万民，使它成为最大的维吾尔流亡社区之一。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说，他们国际社会最近做出的种族灭绝的认定进一步鼓励他们继续他们的倡导的行动，敦促安卡拉更快的采取行动解决在新疆发生的侵犯人权的问题。对于在伊斯坦布尔的20岁的维吾尔大学生梅加皮特阿布力米特来说，抗议意味着试图拯救他最深爱的生命。阿布力米特说，他的兄弟和两个叔被关入在新疆称他之为集中营的拘留营里面。他说他的祖母2019年在这样的一个集中营里面去世的时候只有63岁。2年前新疆当局因为他出于宗教目的前往沙特阿拉伯而拘留了他。阿布力米特对美国之音说，他的亲属所有的罪行一是就去土耳其来到看他，一是就去伊斯兰朝圣。中国官员坚持认为维吾尔人在中国享有平等的权利， 他们在新疆采取的措施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三股的势力。中国驻安卡拉大使馆的一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一直在帮助新疆的中国同胞，联系他们的亲属。大使馆说，抗议者进行示威主要是企图抹黑中国。这位发言人在对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之中说，当中国的使领馆附近发生抗议或者示威的时候，土耳其警察有法律责任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并且维持秩序。土耳其官员亦都公开质疑抗议者的一些讲法。土耳其警方在安卡拉阻止了维吾尔抗议者之后，内政部长苏莱曼·索伊卢25号发表了一份声明，警告抗议者不要成为一场来自海外的有计划的国际冲突的牺牲品。此外，土耳其执政党正义发展党的发言人奥默尔·切利克在24号表示，他的政府对在中国的维吾尔人的生活条件高度敏感。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卡托研究所有高级研究员穆斯塔法·阿克略他说，索伊卢认为这些是一场有计划的国际冲突，凸显出官员是如何通过将维吾尔人的问题和华盛顿以及中国更广泛的竞争联系在一起，而暗指美国卷入了维吾尔人的问题。是的，维吾尔人面临一些困难，但是他们将会默默地做出他们能够做的，同时不去针对一个美国阴谋正是被编出来对抗中国的。阿克若是这样说，在土耳其经济多年来一直在下滑之后，其他的分析人士从土耳其对维吾尔人立场的转变上面看到一种经济的动机。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基马尔·基里斯奇说，土耳其政府希望从中国的投资、贸易以及信贷能够帮助挽救土耳其的经济。基里斯奇对美国之音表示，土耳其还选择从中国获得新冠疫苗造成一个额外的依赖。他说，想要以土耳其的经济能够承受的价格获得稳定的疫苗供应，安卡拉方面必须在维吾尔人的问题上面大体上保持沉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另外美国之音土耳其组对此报道亦有贡献。
在3月5号对武汉宏森半导体的很多员工来说，是跟这个曾经号称是千亿芯片工程告别的日子。宏森项目赖美国钱超过一年之后，2月26号宏森高层下发员工遣散通知，说公司没有复工复产的计划，要求全体人员提出离职申请，并且3月5号下班之前完成离职手续办理。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宏森项目的瘫痪凸显中国政府主导的科技产业扶植政策下投资狂热所带来的风险。宏森之后可能还有更多的地方政府因为监审机制缺失而为类似的骗局是埋单。在美国限工以及断供的高端芯片之后，中国全国一窝蜂投入芯片产业，成为了大炼钢铁在习近平新时代的翻版。据财新网5号的报道，目前仍然有宏森员工不满意赔偿方案，打算申请劳动仲裁。报道之后，春节过后公司招牌已经被全部拆除，近期有政府的相关工作人员密集地进入厂区行考察。习微网之前引述一名的员工的讲话，公司停摆之后一直在寻找接触客户的下家，去年12月高层曾经表示3个月之后公司会进行调整，本以为迎来转机，没想到他们坚持换来的却是出局。近年来，由于美国对中国科技公司重重的设限，对芯片以及是卡颈的领域对中国公司施加出口限令，迫使到中国政府重提智力更新，助推了中国半导体业的投资热潮。从中央到地方，半导体芯片成为投资的热点。半导体产业入门的门槛高，成熟的企业的投入成本往往是在50亿美元到100亿美元之间。武汉宏森半导体曾经是号称是一个千亿人民币的项目。武汉市发改委2019年1月在官方网站转载的湖北日报的报道说，宏森半导体投资1300亿元的建设芯片研发制造基地，采用了全球最先进的制程工程艺术，是生产了10纳米的芯片，预期将会研发 耗电更低、性能更高的七粒米芯片生产工艺，跻身全球集成电路产业的第一方阵。这个的雄心壮志遭到很多业界人士质疑，代表中国大陆是集成电路研发最先进水平的中心国际，目前能够量产的工艺亦都是只有14粒米的制程。从2017年开始，中国民间就出现了针对半导体政府基金的银行的骗行骗集团，他们注册空壳公司，取去资金和技术背景，将投资风险转嫁给地方的政府、金融机构以及工程的承包商。武汉东西湖区政府就在这样的骗局当中是支持了设立宏森半导体。宏森最初的几个全无半导体从业背景的搞局人，将武汉政府前台积电技术领军人蒋尚义以及众多合作公司悉数是骗入了这个千亿骗局。宏森的操盘者之一曹山，他的真名是包恩宝，2017年成立了一家名为是北京光亮蓝图的公司，同年同武汉东西湖区政府共同成立宏森。武汉市发改委的文件显示，到2019年的3月，宏森从政府拿到8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根据计划，宏森一期工厂原计划在2019年年底开始运转，但是设备采购迟迟未有到位。据中国科技创投股的媒体36氪报道，曹山通过一家上海公司充当系顾客，从台湾等地为宏森网罗100多名的资深技术人员。2019年6月，台积电前二把手蒋尚义加入了武汉宏森。蒋尚义的加入不单止为宏森的实力背书，使到他招纳更多的技术人才。同时，通过蒋尚义以前在台积电和荷兰光刻机寡头阿斯麦的关系，宏森在2019年12月高调地购买到阿斯麦的一台光刻机。然而，这台是千万美元级别的光刻机入厂没几久，竟然是被抵押套现。2020年1月20号，宏森将这台的全新仲未使用的光刻机抵押给武汉农村商业银行，以此贷款5亿8180元人民币。2020年的6月，蒋尚义从宏森辞职，随即离开武汉。在香港南华早报的一篇采访当中，蒋尚义表示他在宏森的经历是一场噩梦。根据杂志的报道，武汉市发改委之前发布的文件显示，宏森截至2019年12月31号获得的投资额是总计达到153亿元。2020年7月，武汉市官方承认宏森资金断裂的事实。10月，中国国家发改委说，要按照哪一个支持、哪一个负责的原则，将最重大的损失或者引发重大风险的芯片烂尾项目予以通报问责。业界人士都担忧，类似宏森的骗局仍然是有很多。工商资料显示，空壳公司光亮蓝图的发起人曹山，仲从2018年开始先后成立了珠海的日森、宏森、湖北的天森以及济南的全森。2019年成立海友集成电路的有限公司和全能善进集成电路产业研究院的有限公司。其中全森作为山东省重点引进工程，号称投资额590亿元。根据报道，济南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已经为这项的项目投入了5.1亿元。中国媒体在去年10月统计，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面，中国有6个100亿级以上的半导体规划项目停摆，除了武汉宏森之外，还有南京的德科马、成都的革森、陕西的昆铜、江苏淮安德淮半导体以及是贵州的华森通。而另外，总投资是达到10亿元的河北昂阳微电子，亦都是在去年陷入停滞。公司总经理徐国忠被举报涉嫌骗取政府补助资金，要是国有的土地。不过，中国官方对芯片产业的支持力度仍然不减。3月1号，中国工信部部长萧亚庆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将会在14五期间对集成电路企业自获利年度开始减免企业所得税。他们还表示要在基础方面进一步加强提升。 小華慶話，芯片涉及到基礎問題比較多，有材料、工藝、設備涉及到比較長嘅產業鏈，只有將基礎打扎實啲，芯片嘅產業先至能夠不斷創新，亦係發展。36氪嘅報導援引分析人士嘅講話，武漢東西湖區政府之所以急於興建芯片製造項目，部分原因就係為咗同鴿江嘅相望嘅武漢東湖新技術開發區競爭。浙江集團嘅2016年喺該處建立咗長江存儲芯片項目，並且取得成功，實現咗64層 3D 納米嘅閃存芯片量產。武漢東西湖區因此而做出咗相應嘅產業規劃，佢係不料成為咗投機者切套行騙嘅受害者。悉尼大學中國問題專家社會學副教授巴博斯認為，中國科技產業呢一種嘅一窩蜂項目上馬又紛紛爛尾停擺嘅現象，背後原因係政府投資以及招標嘅機制唔透明。巴博斯對美國之音話，中國呢一種嘅封閉嘅體系，使到政府幾乎唔可能為佢科技投入獲得合適嘅投資回報，亦都使到私人投資者無法係確信是否會得到應得嘅回報，冇法治，浪費係不可避免。佢話：任何時候，只要政府行為係響秘密進行，腐敗就係不可避免。如果你將呢啲嘅嘢西方國家或者係好似台灣、日本咁樣嘅民主國家相比，響西方入亞洲嘅民主國家，如果政府想補貼產業，都會有一個公開招標嘅過程，會有代表性廣泛委員會監督支出投入，獨立審計員將定期進行審計，而呢啲都唔係響中國發生。佢仲話，如果地方政府響公開透明嘅過程當中進行競爭，並且對結果進行獨立嘅審計，咁樣從原則上面嚟講，地方政府進行競爭係一件好事。問題不在於地方政府嘅競爭，問題係整個系統缺乏開放性。據中國半導體行業嘅預算，2020年中國集成電腦銷售收入係達到8848億元，平均增長率係達到 20%， 係同期全球產業增速嘅三倍。在技術創新方面，中芯國際14納米的製程的偽芯片代工技術代表了中國本土集成電路的最先進水平。長江儲存在2020年4月宣布研發成功128層的閃存芯片，長江存儲的動態隨機芯片的隨芯片亦都受到熱捧。中国媒体仲表示，寒武纪、华大九天、上海微电子、光锋电子等企业响芯片设计、设计工具、设备以及材料等各个领域亦都采取咗取得进展。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商务及经济高级顾问兼理事会主席金斯德表示，虽然中国响半导体产业当中嘅某啲类别取得进展，但系总体仍然落后世界领先嘅水平。金斯特對美國之音話，雖然中國已經向呢一個行業投入咗數千億美元，但係同世界領先企業相比，中國仍然係處於較低嘅地位。雖然佢仍然喺度繼續以雙倍甚至係三倍嘅努力嚟加碼，佢認為中國仍然響一段時間裏面落後於世界上嘅領先者。中國企業仍然喺度蜂擁是挤入芯片产业。工商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的2月，中国总共是有芯片相关的企业是66500家，2020年全年新注册的企业是22800万家，同比增长是 195%， 仅仅是以广东就有 2.29 万家的芯片企业，今年的数据增长更为迅猛，前两个月注册量已经是达到4350家，同比增长 378%。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針對目前全球芯片短缺可能對經濟和地緣政治帶來的衝擊，美國總統拜登2月底下令展開100日的產業供應鏈審查。正在召開的中國兩會上，電腦芯片自主開發亦成為熱門的話題。究竟誰能夠解決這一場芯片危機呢？美國戰略和技術安全專家認為，最大贏家應該是美國的公司，中國目前的技術能力只能夠使到它成為贏家之一。 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美国的半导体芯片短缺被业界以及公众注意到是2020年底的事情，早在去年的圣诞节前夕，美国主要芯片生产厂家的主管是开始接到各大汽车制造商的求助电话，恳求他们加快增加芯片的产量。一时之间，美国国家的芯片制造商成为了汽车制造商的追逐对象。美国加州的芯片制造商格森公司的老总考菲尔德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的时候回忆说，福特、大众、宝马、戴姆勒、奔驰、戴艾德、克莱斯勒、通用等等，所有这些厂家的老总都成为了他们最新的好朋友。美国的战略与安全专家都说，美国出现汽车用芯片短缺的主要原因是新冠病毒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导致电子产品的需求激增，继而诱发出芯片制造商纷纷转向生产更多高档电子产品的生产需求。而另一方面，汽车制造商对经济复苏的速度估计不足，疫情期间削减了芯片的订单亦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美国知名智库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何天禄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市场芯片出现短缺的现象是由于电子产品需求的激增以及芯片制造技术的持续困难所造成，而对于电子产品的需求的激增，部分原因亦都是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的影响。新冠疫情大流行使到大家是留在室内或者是居家工作，并且相应地增加了对各种消费电子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的增长和持续有限的芯片供应是产生了冲突，而芯片的生产在技术上难度是很高，因此芯片制造商要突然增加产量亦都是不容易。总部设在美国夏威夷的研究机构东西方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晓义亦都说，美国芯片短缺的主要原因是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导致对消费类电子产品的需求激增的造成，大家由于远程工作或者避免外出社交活动而购买更多的电脑、电子娱乐设备等等。晓义补充，第二个原因是美中之间的贸易战，贸易战限制中国产品，促使到一些的公司囤积芯片，从而削减了全球的芯片供应量。与此同时，亦都有专家指出，美国汽车业芯片荒的发生是美国各大汽车制造商对经济重启带来的市场需求以及生产策略的判断失误所造成。詹姆斯·刘易斯是华盛顿公共政策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副总裁兼战略技术项目总监。刘易斯对美国之音说，汽车制造商低估了经济复苏的速度，并且削减了芯片的订单，而芯片制造商则是转移去供应其他的消费类设备的生产，因为无论怎样说，消费类设备的利润是更高。按照刘易斯的分析，目前美国芯片生产系统当中已经是没有任何松动以及多余的产能，因此很难将产品转回到是汽车生产上面。但是他说，汽车公司尤其是那些依赖适时生产的公司就陷入了困境，可能是需要3到5个月的时间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谓适时生产是指厂家为了避免因为过量生产、等待时间以及是过剩的库存造成浪费所采取的一种生产战略。世界进入数码时代，半导体芯片不单只是汽车、民用消费以及是娱乐电子产品生产的必需品，而且亦都是很多军民融合高科技的产品，甚至是现代武器的必需品。有德国媒体形象地将半导体芯片称作为是数字时代的石油。分析人士担心，芯片的短缺不单只是影响到经济和民生的问题，而且关乎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地缘政治安全问题。东西方中心高级研究员姚毅认为，对于美国以及是很多其他国家来讲，芯片短缺可能会导致某些的类型的经济活动是放缓，这个可能会将一些的经济推动向衰退的边缘。他同时指出，芯片的短缺还可能使到很多的重要硬件，譬如是电脑和战斗机等供应是突然减少，从而影响到国家安全。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战略技术专家刘奕斯对美国之音表示，无论芯片是否已经是成为数码时代的石油，暂且不论，目前有两个问题亟待解决，一就是如何能够在全球范围扩大芯片的产能，其次就是如何能够在美国扩大产能。刘奕斯表示，对美国来讲，这个意味着美国政府必须要愿意花钱，他们必须要找到合适的产业补贴来扶植这个行业，而且所有其他的国家都使用补贴的手段。兰德公司的何天禄认为，芯片是短缺为美国提供了一个机会，以确保他们在这个领域的主导地位，从而支持生产电子商品、汽车以及其他产品的美国以及它的盟国制造商。美国制造商仍然保持住世界最先进的制造商之一的地位。目前美国财经媒体 CNBC 的报道说，中国主要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可能会成为全球半导体芯片短缺的一个大赢家。而另一方面，由于没几年之前拜登总统下令对全球供应链进行审查，并且实行减少中国依赖的政策，美国如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美国之音采访的几位专家都认为，按照目前中国芯片生产水平的能力，中芯国际不会成为这次芯片短缺的大赢家。兰德公司的何天禄表示，中国的芯片制造商的技术能力仍然不如其他最先进的最具竞争力的公司，中芯国际和其他的中国公司仍然严重依赖美国的技术以及零部件。而此外，何天禄补充说，美国限制中国企业采购以及使用美国的制造的芯片的能力，可能会降低华为以及其他的中国公司主宰全球市场的能力，并且是为美国、欧洲以及其他的亚洲公司在同一个市场提供机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战略技术专家刘奕斯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最大的赢家是美国的应用材料公司、荷兰的阿斯麦以及是其他的半导体制的制造设备的生产商。不过刘奕斯同时亦都表示，中芯国际应该亦都是这次全球芯片荒的赢家之一，因为对芯片制造设备的需求急剧上升，任何制造芯片厂家日子都会好好过，而中国的中芯国际只是其中之一。另一方面，在兰德公司的何天禄看来，目前美国对中国芯片制造设备以及技术出口的限制，可能会影响中国推广是消费品、汽车以及其他的依赖中国技术的产品的能力。众所周知，中国一直是希望拥有生产世界上最先进芯片的本土能力。去年特朗普政府实施制裁，使到中国的中芯国际更加难从美国获得先进的芯片制造设备，因此中国这一次的愿望是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不过东西方中芯高级研究员姚毅认为，中国的中芯国际目前正受益于全球汽车制造商日益增加的芯片订单。他说，虽然中国的制造芯片使用较旧的技术，质量亦都不够高，但是对于汽车电子系统来讲，他们已经足够好，因为汽车电子系统的标准比消费类电子产品的要求是低很多。与此同时，北京可能会提高芯片生产能力，纳入中国的十四五计划。在目前正在召开的两会上面，芯片自主开发以及是加快推进智能汽车，成为了汽车界的两会代表热议的话题。两会开幕之前，中国工信部总工程师兼新闻发言人田玉龙向媒体介绍了在十四五以及全球整体环境变化之下，中国芯片行业的发展规划。这些迹象显示，北京已经开始高度重视芯片产业的自主研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人大代表的会议经常会出现一些投票的表决是近乎完美，近3000名代表当中有时候只是得几个人投反对票或者弃权票的。那究竟有没有一些是拒绝做举手机器的人民代表呢？以及那些投反对票的代表，他们之后究竟面对什么样的后果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
但是众所周知，实际上这个人民代表大会一直由领导一切的中共掌控，特别是三年前宪法正文中写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以来，有评论形容人大的作用比橡皮图章更加到佢，在因言获罪民自辱几乎成为常态和不得妄议的当前政治氛围之下，敢于突破橡皮图章和政治花瓶角色，佢当举手机器为民请命讲真话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实属罕见，一旦出现必然受到媒体的关注，甚至载入史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官员以权谋私、腐败案例层出不穷，作为反腐利器的阳光法案、建立党员财产公示的制度，成为公众的强烈期待。2013年1月，中共党媒人民网发文承认 只是要求官员财产公开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烟台大学教授黄全杰是最早提出将官员财产申报改为财产公示制度的全国人大代表之一。2005年他提出制定政府领导干部财产公布制度的建议，得到了50多名的代表的支持，形成了议案提交给大会。维基百科评论指出，中国人大代表由官员先定，而不是由人民普选产生，所以作为人大代表，大多数并不是站在公众的立场讲话。而黄全杰做了人大代表，就利用这个身份为大众代言，自然受到了中国公众的支持和欢迎。不过受到公众支持的黄全杰只是做了一任的人大代表。据中国媒体报道，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任期结束之后，黄全杰依然关注这个话题。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在缅甸民众举行和平抗议反对2月1号军事政变之后，缅甸安全部队2月20号在曼德勒开枪打死两人，打伤几十人，另外还有两人在军方的镇压之中丧生。作为对军人政权压制示威者的回应，美国又将两名缅甸军人政权人物指定为制裁对象。国务委员会成员茂茂国和莫敏亨制裁措施冻结他们在美国核区内拥有的任何财产或者利益，并且禁止美国人同他们从事交易。在采取这些制裁措施之前，美国在2月11号针对三家缅甸开采公司和10名现任以及前任军方官员实施了制裁，包括武装部队总司令和政变首领敏昂莱将军。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谴责安全部队对武装的抗议者的残暴攻击，他还谴责对数以百计的政界人士、人权捍卫者以及和平抗议者的持续逮捕和拘押。布林肯国务卿对缅甸人民表示了坚决支持，他们带着勇气和决心走上全国各地的街头反对军事政变，并且表达他们对恢复民主治理、和平和法治的愿望。自从军人集团夺权之后，缅甸每日几乎都有示威发生，有时各大城镇的街头会涌现几十万的示威者。缅甸军方已经宣布实行历时一年的紧急状态，并且将国务资政昂山素姬、总统温敏和其他高层文职政府官员软禁居家。美国和伙伴以及盟友密切磋商，已经明确向军方表示政变和最近的暴力无法令人接受，军方必须释放被拘押者，不得再采取更多暴力行动，并且恢复民选民职政府。美国将会继续同由国际伙伴组成的广泛联盟共事，推动对那些对政变以及暴力负有责任的人予以追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说，美国将毫不犹豫地针对那些实施暴力并且压制人民意愿的人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美国将会坚定不移地支持缅甸人民。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